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月11号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与任何其他社媒手机应用一样，都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但如果
TikTok
将搜集的信息传回中国，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工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文章的作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克鲁蒂亚比安科蒂对美国之音说，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不违法，因为用户同意了隐私政策，政策条款中话给他们听数据会去中国，但是西方国家的用户有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相比我们这一边要广得多，因此他们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私人公司提供数据，而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亦都比我们习惯的要广泛得多。比安科蒂说，他接触到的一些用户并不知道
TikTok
来自中国。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的国际版。2017年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今日头条收购了美国的音乐小视频手机应用 Musical.ly，并将其与
TikTok
整合。
TikTok
在全球的用户数量近年来快速增长。比安科特认为，令人担忧的是
TikTok
在美军的年轻军人中间非常受欢迎，他们上传自拍短视频，拍摄时往往身穿军服，上面的名牌清晰可见，而拍摄地点在军事设施内，有时是看起来好像是战场的地方。比安科特说，他确实认为外国政府不应当轻易获取这些信息。数字档案网站网络时光机 Wayback Machine 显示，截至12月29号
TikTok
在其更新时间为2018年8月的适用于美国和欧盟的隐私政策中写道，搜集的用户数据有可能被传回中国。不过
TikTok
在最新的隐私政策中已将中国一词删除，条款更新时间显示为2019年1月。比安科蒂表示，他写文章期间条款尚未更新，他这两日亦都注意到这个的变化，并且在文章中添加了注释。
TikTok
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隐私条款和数据转移问题的电子邮件询问时表示，
TikTok
会定期更新隐私条款，并且说
TikTok
的用户数据在美国和
TikTok
运营的其他市场通过业界领先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处理。
TikTok
还在回复中指出
TikTok
不在中国运营。
TikTok
和抖音的操作基本一样，但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有所不同。比如中国抖音的隐私条款包含无需用户授权同意而收集和使用用户信息的情形，包括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直接相关的情形，但是在国际版
TikTok
的条款中没有这一类豁免情形。由于中国政府设立的防火长城，除非翻墙
TikTok
没办法在中国境内使用，抖音也没办法在中国境外使用。中国政府对境内抖音的短视频所施行的内容审查标准显然也不适用于境外的 TikTok。 比安科蒂的一篇文章发表引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强烈抨击，称这个是西方报界对中国制造的污蔑不断升级，无论中国的产品做得更好再受欢迎，他们都被视为带有红色中国这一个邪恶的原罪。文章还指责西方的一些人在对待中国事务上使用双重标准。比安科蒂说，这个不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都带有偏见和谴责。他说他不认为单单是因为产品来自中国大家就应当对其施加限制，但是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大家讨论的产品直接涉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在观点上的根本分歧，这个其中存在的问题。怎样处理用户数据以及其中涉及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面书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亦都因此备受关注。比安科蒂说，对于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他的担忧不在于公司，问题在于政府。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去监督这个过程。 他还说，西方国家亦都有法律规定执法或者安全部门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私营企业提供数据，但如果民众认为这种做法不道德，他们可以诉诸民主机构来改善法律法规，而中国没有这种的机制。至于环球时报所讲的双重标准，比安科特认为，抛开安全层面，从经济角度上来讲，其实是中国在执行双重标准。他指出，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可以在西方发展，但是中国却封杀面书 Instagram 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应用。环球时报说，比安科特有情报口背景。比安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是一个研究者，在意大利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因为银行业务亦都涉及数据安全而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他说，他只是希望文章之中涉及的问题能够引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和讨论。据应用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
TikTok
在2018年全球社交媒体应用下载排行榜上位列第二，仅次于面书，领先于 Instagram 和月后即焚 Snapchat。而在苹果应用程序商店的下载排行榜上更是位居榜首。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